大家好，我是孙思桃，这是美国房产最前线节目。我们在美国南加州跟大家聊聊美国房产当中大家关注的话题。今天呢是2021年的6月9号，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房子老旧的这个问题。因为前几天呢，我们谈了这个我们作为买家出 offer 的时候，这个现金买家跟这个贷款买家，的 offer 有什么，在 seller 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很多朋友就来问，就是说啊，那你讲了这个。怎么出 offer 这个问题？那你觉得是买新房子好还是二手房子好呢？那我想这个想跟大家就是简单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话题，很多人问，但是呢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吧。这个呢是 NAHB，就是那个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就是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他们这个。最近刚好呢有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房子老旧，就是 homeowner，就是我们房主自己住的时候，那他们这些房子的平均的年纪，这个房龄是多少呢？根据他们的这个 NHB 的统计呢，就是说这个 owner occupied 的这样的房子呢，就是说房主自己住的这样的房子，那他这个房龄的中位数呢是39年，那这个数字呢跟2005年比的时候呢。增加很多，因为2005年的时候，他们这个做的这个统计数据呢，就是这个房龄的中位数是31年，那这个数据呢，其实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可见就是说，房主他们的自住的平均房子是39年，那他们卖的时候呢，是不是大多数也是这个房龄是比较老的房子卖出来的，对不对？而且呢，在这些房主自己住的这个房子里面呢，差不多一半左右的话，甚至一半以上的话是80年，1980年以前建的，那甚至呢，然后有这个38%的这样的房子是1970年以前建的，那其实呢，那稍微新一点的话，是2000年到2009年呢，根据他们的数据呢，这个期间建的房子就是，而且它是这个房主自己住的这些房子是这个。00年到09年之间建的话，只占了总共的15%，那这个数据其实大家要知道，其实是这个美国人买房的话，他也不一定是一定要买新房嘛，对不对？而且很多地区的话，他也没有什么新的房子可以盖，都是老房子所以话就是说我跟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你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新房的好处，比如说它新的建筑标准新的设计这个。住起来也是比较省心一些这个 home builder 就是开发商的话，还有提供这个一定年限的保修那你老房子还有老房子的好处，一般老房子可能它的地段可能是比较好，因为是更接近这个核心的区域周围的生活设施周边的配套也比较好那可能这个学区你也要考虑，对不对？那一些。老的房子周围的学校可能是，也年这个也是，可能是不错的你可以要这个综合考虑这个很难说是老房子好还是新房子好最主要就是说你要看一下你这个，比如你上班在哪里上班呢？离你上班的远近是多少？你孩子去哪里上学那也这个新区有好的学校，对不对？那老区有这个好的，有不好的，那这个你要具体的看。但是呢，就是说你不管是买新的还是买老的，就是说你这个房屋检查的时候，买老房就要做嘛，对不对？你这个该修的修，该装修的装修，其实呢，这个也不用过度的这个考虑这个房子这个老旧的问题。当然，这个也不能不考虑啊。那根据这个 NHB 的他们这个统计数字呢，在什么地区的老房子比较多呢？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在东部东岸，比如说纽约Boston，它那边的老的房子就比较多。那像一些这个阳光地带的这个房子，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内华达呀，这个 Arizona，那这边的房子呢，就是稍微就比较新一点比如说像呢这个内华达，平均的房主自己住的这样的这个房子的话，它房龄是23年。像这个乔治亚州亚利桑那的话，那可能它这个。房主自己住的这样的房子的平均的房龄的话是27年这个是也是很有趣的这个数据。像纽约那边可能就是老房子比较多 啊，比如说这个麻州也是嘛，对不对？那边的房子可能房主自己住的这样的房子的房龄可能都是五六十年以上所以的话，这个你具体是老房子还是新房的话，你要看具体地区啊。那在当地地区的话，像刚才一直讲的，就是可能你的如果一定执着于买新房的话，可能你选择就比较少一点，或者新房的话，可能盖的一些是在新区嘛，对不对？新区的话，可能上班比较远一点啊，甚至还有新区有一些这个开发的一些费用，比如 Meadowlands 这些税率是比较高一点。你这个其实买房的话，你要综合考虑这些事情啊，不是说一个简单的是买新房，还是买一个比较旧的房子。那买了旧的房子的话，就是说你当然要做房屋检查，看看它是不是有什么一些潜在的问题，因为你新房都要做房屋检查嘛，对不对？你交房的时候，你还要去这个验房。谈了我这个新房老房子这个数据之后呢，其实就会马上有新的问题了。那这个这么多这个老房子在市场上，而且这个房主自己住的这些房龄越来越久，就会催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整个的这个装修建材市场就是比较蓬勃发展，对不对？因为你房主自己住的，他可能比较愿意花钱啊，去把他这个房子装修得更好一点啊。那你这个。然后自己住的这样的房子的话，可能都是有一定年纪的话，他花的钱也是比较多嘛，对不对？那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也现在也看见了，现在就是说疫情期间，房主在家这个时间也比较久啊，那可能他也是愿意，他也有这个时间嘛，对不对？去装修房子，所以你现在看整个建材也在涨啊，整个这个装修的工人也是比较这个短缺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这是个短期不会短期过去的这个，我们可能这个装修市场蓬勃化，可能跟这个房地产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了。基本上，其实这个，你除了装修市场以外，这么蓬勃发展的话，你也看到了，就是说他房主的话，他这个房子住的房龄，他是这个比较久嘛，那他也是卖房子的意愿呢也是比较低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市场的话，它房价一直涨，那很多人现在疫情期间呢，他选择没有卖房子，因为他怕有这个陌生的人到家里来嘛，对不对？他怕有这个 COVID-19 潜在的这个风险。那再一个呢，就是说他房价在涨的话，他也在怕，他卖了这个房子，他再买一个房子的话，他也是有这样的困难性，他也不好买嘛，对不对？那要么买更贵的话，对不对？那他这个也不是就是说他一定就能买得到啊，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说，都是存在的，就是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新房旧房的这个问题，好吧？就今天就是想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因为有朋友问，就是说你讲了 offer 之后怎么出 offer，那就讲讲这个新房二手房这个问题。会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数据啊，我们一般的话还是用数据说话，跟大家分析一下。那至于是买新房、买二手房的话，其实我们的答案就是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吧，今天就简单聊到这里，我是孙思桃，这里是美国房产最前线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Thank you.